这持刀大汉似是四人之首。另三条汉子齐应了一声，撤剑收弓，大步奔来，但仍然不敢大意，神情间满是紧张戒备之色。铁中堂昂然着力，面带笑容，心中却甚是酸楚。他恩师未报，大仇未复，实在是不能死的。但是等到除了死亡别无选择之时，他却仍然有含笑面对死亡的豪气。那持刀大汉右手紧握刀柄，左掌也似乎满扣着一把暗器，面上却已不禁现出了激动难安之色。直到那三条大汉俱已走到铁中堂的身侧，他突然轻斥一声：“慢着！”一个箭步急窜而来，三条大汉方子一愕，持刀大汉右掌一扬，长刀已经砍到了左面一条大汉的颈上，暗器也已经射入右面大汉的胸膛。另一条大汉大惊之下，一拳击中了铁中堂的背脊，直将铁中堂打得斜斜的冲出数步，扑面跌倒在地上。那持刀人厉斥一声，刀光闪处，急砍了大汉的肩颈。那大汉闪身躲避，失声惊呼道：“你疯了吗？”语声未了，持刀人又自劈出三刀，刀光有如劈炼一般，将那大汉团团围住。那大汉心胆皆丧，狂呼一声，转身向后奔出。持刀人满面杀机，也不追赶，只待他逃出三步，持刀人突然全力掷出了掌中的长刀，去势如虹，如闪电一般，这一声就插入了那大汉的背脊。去势未结，只将他钉在了一株树上，惨呼未出，已然是气绝身亡。铁中堂挣扎着坐了起来，怀中仍然紧抱着云峥的身子。方才那大汉惊慌之下击出一掌，权势并不甚重，是以他此刻仍可以挣扎着坐起，心中是惊奇焦急，愣愣地望着那持刀大汉。朋友，这是为什么？持刀人拔出了长刀，在鞋底一抹刀上的血迹。此时此刻不是说话之处，铁公子，快跟在下逃走。
不，你不说清楚，我怎能跟你走？
持刀人轻轻地叹息了一声。唉，二十年前，铁公子的先人铁老前辈刀下留情，放过了一个少年赵其刚的性命。那赵其刚虽是个粗人，但是二十年来却从未将这活命大恩忘记。只可惜铁老前辈已经仙逝了。他语声已微微颤抖，但仍极快地接着说：“赵其刚不能报大恩于铁老前辈，只有为铁老前辈的后人尽一份心力了。前面不远便是出林之路，公子，你快伏在赵其刚的背上，也好叫赵其刚报恩于万一。”铁中堂挣扎着站起身来，语音未了又扑倒在地。赵其刚面色大变，伸手去扶铁中堂的肩膀：“快，再迟就来不及了。”铁中堂却摇了摇头，惨笑道：“赵兄，你快将我怀中的兄弟抱起逃命去吧。我你要怎样？我已不行了，你力不能背负我两人一起逃走啊。”“为何不能？我拼命也要。”“那样只是枉送了我三人的性命而已。我留在这里替你们挡住援兵，你们还有逃生之望。”赵其刚跺足道：“公子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公子，你若是不走，赵某 也只有陪着公子你一起在这里等死了。
铁中堂沉声道：赵兄，你是条恩怨分明的热血男儿，怎能定要我做个不仁不义的人？我深受云家大恩，若将他留在这里自己逃走，岂非变成了禽兽不如的畜生？赵兄，你若不依我，铁中堂只有自杀一死了。
赵其刚身子一震，呆在了当地。铁中堂叹道：
我已将这兄弟性命交托给你，你还不快走？只要你能救他一命，家父在九泉之下也必定感激。
赵其刚面如死灰，不能动弹。铁中堂厉声道：快走，你救他如同救我，再不走我就先死在你的面前。
赵其刚咬了咬牙，跺足道：想不到世上竟有公子你这样的铁血男儿，
好，依你。
他豁然俯下身去，抱起云峥的身子，大步向林外走去。
乳白色的晨雾渐渐弥漫了这凄清的山林，清晨将临，漫漫的长夜竟已在人们不知不觉间过去。远处袅袅飘来一阵木笛声，凄清单调的笛声使得这秋日的雾中丛林更觉寒冷，更觉萧索。铁中堂盘膝坐在地上，地上的血水与雨水随着林间的晨风在他膝下轻轻的波动，而他身侧的三具尸首却已经完全僵木了。风中又开始传来了叱咤声、怒喝声，铁中堂知道仇敌已即将搜寻到这里了。他挺起了胸膛，来吧，铁中堂在此等着你。他拾起了一张弓、几支箭，凝神注目着前方。这片刻时间在他看来好像非常非常的漫长。只听一阵轻微的脚步声缓缓地传了过来，一个轻微的语声在说：还找个什么呀？我看那厮满身重伤，八成是活不了了。另一个说道：他死了还好，活着却惨了。寂静的山林当中，轻微的雨声已经变得十分的清晰。脚步渐近，只听得一个人轻轻地说：赵师傅，这里的暗卡可有什么动静吗？啊，铺主吩咐咱们到这里来是为了……余音未了，浓雾当中突然飞出了一支暗箭，嗖的一下子插入了他的胸膛。另一个汉子惊嘶了一声，转身而逃。但是他还未逃出数步，又是一支暗箭飞来，射在了他的背上。他脚步一个踉跄，扑的倒在了地上，又挣扎着站了起来，狂呼着向前奔去。只因为这第二箭力道已弱，虽然一箭命中，却不能一箭致命。铁中堂听着惨呼之声远去，立刻抛下了弓箭，剥下了身旁一具死尸上的衣衫，脱下了自己身上的黑衣，和死尸兑换了一件。那死尸头颅已被铁中堂一箭砍断，铁中堂拾起了那颗头颅，埋在泥土当中。泥土虽然已经被雨水浸得甚是柔软，但是他仍然为此工作留下了一身大汗。然后他捧起了一把污泥涂在面上，拂面倒在地上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只听衣袂带风之声、脚步奔腾之声已经四下响起，自远而近。铁中堂心念转处，
突然暗道一声，不对。
大齐英雄传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，稍后请继续收听。
张大妈，我嘴里的牙渣子呀拔不了没法笑，怎么办呢？
嗨，别急，河北路医院口腔科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的人，有牙渣子也没事，不用拔就能相好。
河北路医院从即日起举行义诊活动，烤瓷牙特惠，每颗150元，每天限前5名，老年人、残疾人一律实行无免。
地址：和平区河北路164号，电话27110046，27110046。
小说广播带您走进古龙的武侠世界，大齐英雄传。
大齐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，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。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铁中堂觉得不对，他立刻翻了一个身，仰面躺在了地上。只因他忽然想到，自己若是伏地而卧，别人必定会仔细查看。他仰面而卧，虽然危险，但是却可在别人疏忽中逃过。刹那之间，只听得风声数响，冷一风、白星武已自两个不同的方向飞身而入，又跑了。哼，他身受数处重伤，怀里又抱着一个人，我就不信他逃得掉。追！冷一风忽然惊斥一声，你看这里。只见一具无头的黑衣尸身倒卧在地上，身材的确有几分与铁中堂相似。两人对望一眼，怀疑这是他吗？两个人同时又摇了摇头，绝不是的。白星武面色深沉，俯首不语，突然飞起一脚，将一具伏面倒卧在地上的尸首踢得翻了几个身，滚出了数步。冷一风微微变色道，我这铺丁虽然是个无用无名的小卒，但他人已死了，白兄何苦凌辱他的尸身呢？白兴武暗道，哼，此人果真是心胸狭窄，口中却陪笑道，兄弟只是想看一看这尸身是否是他装死扮成的而已。冷一风忽然变色道，不好，我想起了这无头尸身是谁的了。谁的？冷一风也不回答，他只是仰天长叹，赵其刚啊，赵其刚，可怜你忠心耿耿，到死时竟尸骨不全。赵其刚？可是寒风铺里四位交拳师傅武功最强的那一位师傅吗？哎，定必是内司将他杀死之后割下了他的头颅，换下了他的衣服，想来骗过我们。只听盛大娘摇呼道，那边有人吗？白星武呼道，逃了。盛大娘说道，我这边已经发现足迹，逃向林外，你们快过来，谅他身负重伤，必定逃不远的。白星武呼道，就来了。转手向冷一风苦笑了一声，轻轻地说，什么足迹啊，只不过是他又在那里发疯罢了。冷一风展颜一笑，去看看也无妨。白星武暗暗好笑，口中又道，冷兄啊， 可要留下几个人将这些尸首收拾了，免得他们曝于风露之中。冷一峰颔首道：“即是即是。”他立刻唤来几个铺丁箭手，吩咐他们埋葬尸体，轻轻一拍白兴武的肩头说道：“走，带你我去看看那疯婆子究竟发现了什么。”便与白兴武双双纵身而去。他俩人在这里停留了盏茶的时分，谁都没有向仰面而卧的尸身仔细看上一眼，只是匆匆的一眼溜过。这正是人类思虑的弱点，当人们在情急寻物之时，往往都在隐秘之处寻找，而将最显眼触目之处放过。屏住呼吸，不敢有丝毫的动弹，铁中堂此刻却不禁在心中暗暗的叫苦：他们若是立刻埋葬我，又该怎生是好？他不能张开眼睛，只听一个粗沙的声音大声的说道：“丁老二，丁老二，还不快动手啊！站在那里装死嘛！”哎呀，累了大半天了，我实在是连脚都抬不起来了，哪里还有力气挖洞埋人呢？不埋又怎么办？铺主吩咐下来的事情你敢不办呢？我可没有这份胆量啊。哎呀，我说我倒有个法子，既省力又不误事，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啊？什么法子？离这里不远就有一个小坑，也不知道有多深，咱们呀把尸身往下一抛，岂非干净利落？丁老二立刻大声说道：“好极好极，就这么办。”众人想必都已累了，是以谁也没有异议。过了半晌，铁中堂的身子便已经被人抬了起来，他生怕别人发觉他心跳的声音，但是他最多只能屏住呼吸，又怎能停止住心跳呢？这一段路想来并不甚远，但是在铁中堂的心目当中却是艰辛而又漫长的，仿佛永无终止。最后只听一个人说：“到了。”接着便有一阵抛物出手的风声，和下面传来的砰的一声响，那声音听起来竟似十分的遥远，看来这个坑非但不小，而且极深。哎，好兄弟，在下边好好的躺着吧，再也不用受罪喽。咱们倒真是有点羡慕你呀。铁中堂暗叹了一声，身子已经被人抛了出去。他只觉两耳满是风声，显然下坠之事甚是迫急。就在那刹那之间，他豁然伸出了手掌，抓住了一把东西。他此刻根本无法感觉出抓住的是什么东西，但是他却再也不肯放手。只听哗的一声，他身子又下坠了一段，然后悠悠地停了下来。良久良久，他才张开了眼睛。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方才抓住的是一把山藤，纠结在山壁上，虽然被他扯落了下来，却未断落。俯首望去，只见下面暗暗沉沉，也见不到底。抬眼望去，天上的白云悠悠，竟是一个晴朗的天气。良久良久之后，他才敢轻轻地移动了一下足尖，找到了一块可以容落足之处，然后他放开左掌，换了另一根山藤抓住。突听危崖上又传来了一阵人声：“铁公子，赵某来迟了一步。”接
经见不着公子最后一面了。
悲怆的语声，悲怆的句子，一入铁中堂之耳，他便知道是赵齐刚来了。他心头不禁一阵狂喜，几乎要放声欢呼起来。只听危崖上的赵齐刚又道：“
铁公子，你在天的英灵只管放心好了，我已将云公子送到安全的地方了，而且还有人照顾他，我完成了使命，立刻赶回来，哪知道却已经来不及了。”
铁中堂心中又是悲哀又是感动，山崖上隐隐有痛哭之声传来。突然之间，一人大喝道：“赵齐刚，你在这里？”接着又是一声惨呼，惨呼过后，四下再无声息。铁中堂暗叹一声，暗暗的祝祷，希望那声惨叫不是赵齐刚发出来的，希望他能够安全离开这里。而铁中堂自己呢，他却唯有听天由命了。突然有一条长索自鹤底飞起，套住了铁中堂的身子，接着一声轻视：“下来！”铁中堂大惊之下，却已无法反抗，身子不由主的坠了下去。然后是一阵混乱的昏眩，他只觉得眼前一暗，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。在一段艰苦的奋斗与挣扎之后，他终于获得了安息。这个时候，昏迷的云峥却已经悠悠的醒了过来。他张开了眼睛，发觉自己乃是置身在一间粗陋而窄小的房屋当中。红日满窗，但房中却无人迹，只有外面不时传入一阵阵模糊的人语，还有一阵阵沉重的铁器相击之声，使得四下充满了杀机。门前挂着的蓝布帘一掀，一个身穿青布短衫、背后拖着一双辫子的少女轻轻地走了进来。她手里头端着一只木盘，幽灵般地走了过来。盘上的瓷碗当中药气腾腾，他轻轻地将药碗捧到了云峥的面前。云峥挣扎着欠起身子，大声地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那青衣少女冷冷地摇了摇头，口中也不说话，只是将药碗一指，那意思显然是要叫云峥喝下去。云峥大怒：“好狠毒的人啊！他们生怕我伤得太重，不能受刑，是以要将我治好一些，再慢慢的折磨于我。滚出去！谁要吃你的脏药？”青衣少女仿佛有些惊奇，但是仍然不言不动。云峥怒喝着挣扎而起，一手将药碗推了过去，但是他伤势初醒，哪有丝毫的力气。青衣少女玉手一挥，便将他手掌挥退，他手掌乘势而出，握住了云峥的脖子，将那碗药强灌了下去。云峥不能挣扎，大怒当中喝下了一碗苦药，才在破口大骂，那青衣少女却已经转身走了。